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地方啊？哦，上七页啊，要谈到缘起的三法印了。今天还是敢问大家了哈。我们休息，我们这段时间休息够了哈。上个礼拜上一次，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休息是吗？上上礼拜上课，但是上上上礼拜又休息是吗？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比较生疏一点呢、啊？希望没有了哈。不过基本上我们会感觉叫到基本上，因为比较少一段时间没碰它嘛哈。当然可能各位在家里有看啊，或者在家里有在用心实践佛法啦齁。但是至少基本上说这样的形态咯，这样的形态啦齁，就是少了几堂课嘛齁。包括我们上个礼拜是全部除了礼拜一是吗，其他都休息了。至少这样的话我们相对来说啦齁，总是会比较少接触一些啦齁。所以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没那么亲切啦。这也可以去感觉哦，我们无始劫来的非常非常亲切的齁、哦、非常非常亲切的就是什么，我们很亲切的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一切一切啦齁、哦、那些我们是非常很亲切的。那我们现在学这个佛法呢，哎，是不太亲切的了哈，因为无始劫来我们就是跟佛法教我们的完全是背离啊。佛法教我们是无我，无我所，没有自性见的嘛，没有自性的。但是我们无始劫来都认为有我，有我所，有自性。那个非常熟悉的、啊，我们只要稍微一闪失，它就出来了，甚至不闪失哈，我们在内心深处就是这样。就这样，然后就寄生的了，寄生。啊，分别的呢？分别的还是一样，随时都在分别，还在分别。只是现在我们学了佛法之后，我们知道哦，原来一切是无自性的。然后我们只是先知道是吗？啊，我们现在在分别呢，在分别，实际上在分别我所的时候，我们说哎，现在不能，我这个分别力啊，我的分别会，我的分别力，哦，现在不能一直在分别我所了。现在要分别什么？哦，我所到底从哪里来？是吧？我这个我的自信见，我的那自信到底从哪里来？这样观察了，这是我们比较生疏的啦，要生疏。所以我们要渐渐在学佛法过程当中，在熏习佛法过程当中，渐渐的那个很生疏的哦，渐渐让它变成熟悉起来了。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哈、哦，无始劫来非常熟悉的那个，我们要渐渐的让它。怎么样让它变成比较生疏了。好，我们上一次了，上堂课我们谈到的我们现在要谈缘起的三法印嘛，我们上堂课谈到的是什么，谈到的我们翻到前面了，就前面35页，我们说详细说明三神共会的关键是吗？三神共会的关键，第一个就是卦物一，就是四谛缘起。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什么？卦物二是吗？各位，这份讲义各位要善用哈、哦。科判如果说。卦物一，阿拉伯数字一，它至少有阿拉伯数字二是吗？所以阿拉伯数字一它是缘起四谛，而、啊、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卦物二，就是缘起的三法印是吗？这都是属于什么三神共会的关键呢？三神共会的关键。还有各位要善用前面那个目次咯，给各位的讲义那个目次是全部都列出来咯，全部都列出来的话，大家好像如果没有做到重心的话，各位那个一看都是哇，怎么这么多？要知道它的结构线呢、哦，因为这个讲义都有绕着 照着编排都有它的什么次序性啊，是吗？编排都有它的次序性，所以先从一，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一，然后再括弧一，然后再阿拉伯数字一，再括弧阿拉伯数字一，这个都有它的结构性喽、哦。各位要充分利用它喽，否则印出来有点可惜喽。前面那个木刺那部分，木刺那部分要不要印？我考虑了好几次了，考虑好几次。如果没有全部都印出来的时候，那木刺的那个整个的功效性会减弱它了。那木刺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它基本上就是至少编的这样的过程当中，至少是以我的观点咯，不成熟的观点把它列出说，诶，整个的详细的它整个的导师的文章到底做比较细腻的科判。但是这个不太成熟咯，但是各位刚初学嘛，就是依着这个来，等到这个大家熟悉之后，大家就有更自己的想法，更成熟的科判了。否则刚开始我们常说过嘛，刚开始不要太快的看过去就这样看过去了，就像很美好的风景区，你很快坐着那个马力特强的那个跑车，一下跑过去也看不到什么东西，虽然都走过了，但是也看不到什么东西，虽然觉得很好很好，但是很好很好到底好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这个课范希望大家停下来看一下，停下来，虽然有时候会打断大家是吗，但是打断，在我们初学者打断是好事，否则我们就是看过去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是吗，我们初学者打断是好事啦，但是有时候打断打得不太好是吗，啊，就请各位原谅咯。但是各位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各位就可以渐渐的去熟悉它真的有内容咯。等到各位经过这个课程之后，各位再看导师的原文，整个的不会打断的这个原文是吗，文脉都不会打断，它的气势也不会打断，然后再去看它，那才会看到有内容啦，才会看到有内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把那个前面那木刺啊，全部都列出来。啊，然后它的整个的架构，如果知道它是整个架构，它会同一阶层的，它会在空间里跟各位排出来了，是吗？各位空半格，这样各位就可以去抓它了。所以在这里的话，如果说在这一段文章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哎，我们也看到原来详细说明，导师在详细说明三神共会的观境这一部分呢、啊，至少，如果以我的理解，至少有两大部分，它观境有两大部分，第一个就是缘起跟实地，第二个呢就是三法印，缘起的三法印。在我们上堂课说到缘起跟四谛，其实是只是说明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它的内容是大同，是可以说一样啦，可以说一样。而缘起四谛，它就是重视在有情的身心。为什么叫做重视在有情的身心？因为四谛是什么？苦集灭道是吗？无情物会不会有苦啊？没有了哈，所以苦集灭道，它重视在有情的身心。包括缘起呢，在暗经的缘起上谈什么？十二支缘起，圆满的就十二支缘起。但是不管几支的缘起，都是在谈什么？有情的身心。因为只有有情才有无明啊，是吧？有情才有爱取啊，这样都没有了，无情物是没有这个。所以主要的三神共会的关键，主要在谈四谛缘起，它的内容呢，就是有情的身心了哈。接下来就会谈到四谛的内容，就是苦集还有灭道。苦集就是什么？我们说因果是吗？缘起就是谈因果咯，缘起法就是在谈因果法。为什么？就是一切的法都是因缘所生法，相对因缘来讲，一切的法就叫果法，所以缘起法就是因果法了。因果法总共有两大类，就是出世间的因果跟世间的因果咯。四谛就是谈到什么苦集，就是世间的因果；灭道就是出世间的因果了哈。而观察四谛的智慧，观察四谛的智慧就有什么慧啊？在安前讲的就是法住智，还有什么涅槃智，有这个的。而这个法住智可以说就是观察 四谛的四相，四谛的四相，涅槃智呢就观察四谛的理性，基本上可以这样分啦。因为你说四谛缘起，有四谛缘起所要谈的四相，就是世俗，世俗的四相，就是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但是在四相当中有没有它的理呀？如果没有它的理，存在四相，我们能够得解脱吗？是不能够，我们要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是吗？所以如果说世俗地来说的话，世俗地就是在谈四相，四相就是在谈什么？因果四相。因果四相就是出世间因果、世间因果。这个只是在谈他的事项啊。如果只是了解世间因果是怎么样，出世间因果的事项是怎么样，我们是不能解脱。只有世俗地我们是不能够解脱。法住自知世俗地，是吧？就是知什么？知世地的事项，就是世，就是世间因果，就是苦集。嗯，然后出世间因果就是灭道。这个都在谈事项哦，因果事项。啊，至于涅槃智，那就是属于法住智要知的。在这里啦，老师在这里是这样分，是吗？还有涅槃智是知什么四谛的理性呢？所以也谈到观境呢，观境呢，就是观境在四谛缘起当中会谈到什么四相跟理性。关于四相理性是四相理性是要用智慧来去观察的，是吗？观察事相的智慧呢，就是属于什么法住智；观察理性的智慧就属于涅槃智。就是事相有表现的理性了。好，大致上，接下来就会谈到缘起了。缘起跟四谛之间是说明的不同而已了哈。这个是我们上堂课说，已经说过了哈。接下来我就谈到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缘起的三法印。所以前面讲的四谛跟缘起，我们说四谛缘起是说明的不同，但是内容是一样，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缘起的四谛。我们说佛说佛就是正道缘起，是吗？佛法的根本思想就是缘起，我们就用缘起来设它咯。有四谛就是缘起的四谛，因为四谛就是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我们的缘起法呢，虽然在《阿含经》主要是谈到什么染的缘起，就是世间的，就是出世间的缘起。因为呢，都是从十二支缘起，十二支缘起都是什么无明缘行、行缘识等等，都是清净的，还是杂染的，都是杂染的了哈。所以它还灭门还是从什么此物故彼物，还是从什么无明无物就什么？无明无物就无形，都还是从染方面在说它了哈，来表示出来的。但是出世间因果还是一样是缘起了，还是一样是缘起。就好像八支正道是吗？就好像灭是果是吗？道是因，它出世间因果了。包括道地的八支正道。八支正道还是属于因果法，就好像汽车经是吗？就好像八支正道之间的关系呢，前后的关系，就好像十二支缘起的前后关系了，还是有它的因果关系。同样的，三法印还是从缘起的观点来看它三法印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导师的说明了哈，就是声闻的观会虽然是偏狭了一点，但是它的基本原则还是怎么样？重视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因果事项的观察。如果对于因果事项不能够明了现解，就不能够证悟无生法性，因为无生法性是一切事项的法性，所以不能够离开一切事项来去证到无生法性。就好像我们常听过的，要依着世俗谛而入第一谛，世俗谛就是缘起法相。而在这边说到着重，首先着重世出世间的一切因果事项，那就是四谛咯。四谛就是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四谛的苦集就是世间因果， 四谛的灭道就是除世间因果，这个还是成仙呐、啊。说前面的四相，但是前面的如果这不能明达，就不能够证悟无生法性。就好像对于四相的了解，四谛四相的了解就是法住智，这样了解，而经过这样的了解，才能够了解什么？他的法性，法性涅槃智。所以就是阿难经讲的，先知什么？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当然，导师后期对于法住之知跟涅槃之知有他更就是更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了。那在注脚有了哈，后面的那注脚有，各位去详看他了。但是不管，基本上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是没有问题的。导师前后期的说法都一样，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只是对于一切法空即现法，法就是法性空即的这个。老师在后期说，用法住自知也可以知道一切法空即性，知道一切法空即性，他还是能够断烦恼得解脱的，只是没有像涅槃智这样的亲证一切法空即性，就是没有现证涅槃，但是他的法住智他还是知道一切法空即性，也是知道涅槃，但是他是用法住智知道的那个涅槃，那涅槃就是一切法都是空即性，知一切法空即性，他那样的智慧就能够让我们断烦恼得解脱了，不会局限在这里说的法住自知四谛的四相，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在注脚上有，但是不管怎样，都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法住自知就是在他四相上呢，在四谛的四相上，他知道法住，四相就是法住嘛哈。但是他在四相当中，他同样看到此有故彼有，他也说到此无故彼无嘛，是吗？缘起就是这样咯，缘起就是法住智是吗？缘起当中有说到流转门跟环灭门嘛，环灭门就是知涅槃，知涅槃。但是环灭门知涅槃的那个环灭门还是什么？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是吗？那个还是属于什么？在法相上看到的，法相上看到，他知道他是一切是涅槃，一切是寂灭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啊。但是老师在后期说，这样的法住自知一切寂灭，虽然是在法相上看到他一切寂灭，不是亲证那个涅槃寂灭，那法相上知道他的寂灭性，他这样的智慧就已经能够证到真理得，所以什么叫证到真理啊？就是他能够断烦恼了，他在那个时候就能够断烦恼。那我们现在知道的事项，我们现在也知道啊，这个一切，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是吗？我们也在闻慧，至少从生得慧往闻慧的方向，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吗？但是我们这样的智慧力啊不够了，连我都闻慧都还没达到，虽然我们还是以这样的。在理解这样的法是吗？但是现在的力量啊，智慧的力量还不到那个法住自知知一切法寂灭的那样的慧力，还不到啦，还不到。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些啦，只是我们的理解力、智慧力、洞察力还不够，力道还不够。但是那个方向是这样的方向啦，所以我们要多闻先习啦，从闻慧。从深得慧往闻慧，闻慧到修慧，修慧到思慧，思慧到修慧，修慧直观双运，再一样一样在观察，还是在观察这些，然后再到现证慧了。现证慧那个时候就可以用法住自知得解脱智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这个四出世间的因果四相啊，那都属于四相是吗？都属于四相。所以阿毗昙伽啊，就阿毗达摩啦，阿毗达摩每从应处界说起，应处界都是在谈他四相是吗？或者是从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行法无余法说起。而后来呢，后来就把它改成什么？从因为重视心了，后来就把它改成。心心所色心不相应无一法， 各位如果把它五味五味啊五味，我们说五味七十五法，五味百法都是这个是吧，但是他把心放在前面了，心心所放在前面。如刚开始他没有放在前面，刚开始也是从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行无一法，如果这样的编排方式就跟印出界没有离开印出界，因为印出界印呢还是从哪里说起啊，印无印啊，从色印开始说起了。只是印出界，佛陀在阿含经说印出界主要是从有情出发，谈有情来，以有情为中心来说它，至于分析成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行无为法，它基本上已经渐渐从客观的立场来说它，我们是从有情为中心来说它，它是从有情来说它了，印出界渐渐分成五味的时候，就渐渐脱离了，就用分析的整个的世间的法呢，一切一切的法，分成色法、心法、心所法，它已经比较属于客观的来分析一切法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虽然是客观的分析一切法，但是如果把色放在前面呢，基本上还是比较接近于印出界。啊，如果因为。佛法就是从有情为出发，是由心论，但是如果牵扯到唯心论的时候，他就会把什么心心所放在前面，更重视心的时候，他就会把它放在前面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般的五味白五味法分都是从心从前面了，包括现在南传的四究竟法，因为南传他没有再拓展到心不相应行法，他们的编排方式还是从心开始了，心心所是吗，然后再色，然后再无为法，这些我们都要了解了，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很亲切的看到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这样我们在学无为白法的时候也不要离开什么，不要离开有情，不要离开印出界，学的一切一切的法都不要离开有情，从有情出发，有情是佛法的核心，不要离开有情，因为谁在苦？有情，你说苦是心觉知，但是是有情的心在觉知，有情的心，因为要离开说我们离苦得乐，是这个有情在离苦得乐，不会是有情的心，有情的心在离苦得乐，而有情的身不在离苦得乐，身心都要离苦得乐是吧，这一份这样的观念我们要非常清楚知道咯。这样我们所学的一切法我们就会善用它的好处咯。我一学到这种分析的就一直在分析，分析到最后忘了以有情为中心来做分析。那就久了就可能也会偏差了，会偏差。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显的开始了什么一切法，就是一一诸法的什么自相共相体性作用因缘果报等等，还有相应不相应啦，成就不成就啦，成就不成就是有不特别特别重视的啦，就是成就不成就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什么得非得，大家有听过吗？有啊，就得非得，那就是成就不成就啦，当然有它稍微不同的意思，但是可以说如果大略来说它就是同一个啦。而这些呢一一诸法就是什么法呢，印出界的法，就是什么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事相的种种的自相共相，还有因缘果报等等的。这些呢就是法华经的实如是啦。法华经讲的实如是啊，就是如是性如是相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等的，这些呢都是声闻的阿毗昙还是在谈这些了，所以虽然实如是这些唯佛与佛乃能就近了之是吗，但是在声闻行者还是一样的，还是要观察这些，只是怎样不过知而不尽而已啦，没有就近他啦，没有圆满的就近了，因为事相也没有，因为我们菩萨的广事相也不单单是尽取诸生哦，要广观一切法了，何况是佛是吗？ 所以对四相的阐述论点是最详细的。所以古来啦，我们对于三藏就经历论是吗？经历论三藏配合戒定慧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论藏配在慧学了，配在慧学，因为论藏就特别重视慧了，就是一切的什么，就是论藏，就是说一切的事项啊，就是前面讲的，就是一一诸法的自相、共相、体用，等等的因缘果报，那就是事项啊。我们慧要观察的就是这些喽，我们的智慧就是要观察这些了。所以戒定慧，相对于戒定慧配经历论的时候，那就是慧，就是配慧啊，就是配论了哈。各位，那个经是佛说的嘞，是吧？经是佛说，为什么经不是配慧啊？在经典当中，表现出来就是欠修行是吗？都是说这一当今战经，这一部经是最高的是吗？经王是吗？等等，所以我们不容易在那边看到。所以经就是配定的，因为定的，我们说八正到第八字正定之就准备要什么？要修，就是止观要得解脱啦。那这个定我们如果八正到正定，千万不要忽略前面的七支哦。前面七支的话就不能够成为佛法的正定了。佛法的正定呢，可以说就是修慧啦。修慧正定那就修慧。这样可以理解了。否则我们有时候在内心就会嘀咕这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他总要欠修行，而且都是在欠修行啊，没有都是认为这一当今战经都这一部经是最好的。因为要说他好啊，我们才会依他修行了。但是论就不一样了，论就是在什么叫论啊？论就是在分别经啊。我们说经历论那论啊，论就在分别经典啊。分别经说佛说四悉檀说法嘛，经典有四悉檀说法，因为佛说的嘛，所以我们要说，这部经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那就是论点在做什么？那在这里再说明说，论点就是对于一切法的自相，一切法自相共相。那特别谈的，这些就是智慧要说的嘛，智慧要观察的，所以特别把论呢配什么配慧了。其实啊，这是相对来说啦，其实相对来说啦，你说论点难道没有谈到戒定慧吗？还是有谈，是吗？经难道没有谈吗？经难道没有谈戒定慧吗？还是有谈啊，只是有些经是重视在戒，有些经重视在定，有的重视在慧。我说谈它的内容的时候了，是吗？所以这个只是相对来说啦，但是相对说我们还是要了解哦，因为缘起法就是种种的差别现象是吗？差别的现象就有它的差别的作用，差别的现象有差别的作用。所以我们的虽然一切法都是空即性，一切法都是假有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分别的清楚来，要善用它啦，善用它，这样我们来学就会善用它的特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我们才善用它了。所以不要说认为这个只是在理论分别而已，不是咯。因为差别万象，我们就是要分别的清清楚楚来。因为差别万象就有差别，不同现象就有它不同现象的作用，它的相状，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它了。然后再充分了解它的相状作用之下，然后再从这个相状作用来去理解啊，原来它因为从四相来了解它的法性是吗？四相要了解的清楚，对四相要了解的法性就清楚。为什么四相清楚之后法性才能够清楚啊？因为四相它的具体内容我们就能够，因为四相就是因果四相嘛，在因果四相具体了解它的内容，我们才能了解它的它是因缘所生法，才能够在因缘所生法看到因跟果之间的不依不异，从因果之间不依不异当中看到它的幻象，如幻性是这么样的如幻啊，然后从它如幻性当中看到原来不是自由之城，不是自由之城就是空寂性， 所以它差别万象，我们要去理解的非常清楚了。否则，我们如果从思想上去观察它的理性，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去理解它了，清楚理解它，对于我们的观察力就会更增加。有没有观察法性？要从法相是吗？法相就差别的万象，我们都要去理解它了。好，到这里我们都还没有谈到三法印是吗？但是导师在这里就要说三法印了是吧？接下来我们看到就会疑惑是吗？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谈到三法印？到现在好像还在谈到前面的是吗？好像这个就在谈四相了。好，根据各种论点的说明，慧学所明的四相，现在都还在谈四相了，因果四相是吗？先大体知道什么？知因果，知善恶，知有前生有后世，知有凡有圣，这个就在谈世间正见了，是吗？世间正见在成佛之道怎么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善有恶就是有善恶业因呐、那就业、善恶业，善恶业就是因；有业就是有业有报，报那就是果报了。业就是什么？有善业有恶业，有善业有恶业就会有什么果报啦，就是有业有报，这就是谈因果咯。而还要谈到这个因果是三世因果，所以要知有前生有后世。如果只到这里，这样的话，如果只到这里，还不够，还要知道有凡有圣呢、有凡有圣，这是世间正见呢、所以谈的四相。各位，这里还是谈因果四相是吗？他说这因果四相，有凡有圣啊，有凡的那个因果就是世间因果，有圣的因果那就出世间因果，这样可以理解了齁。这里还是在谈四谛啊。还是在谈缘起哦。但是这个缘起是什么缘起？世间的缘起啊。世间正见啊，因为世间正见还是不能够离开缘起啦。还是不能回来缘起，因为世间的一切的法都是因果法啦，只是世间正见的那个还在世间呢、还在世间，它不能够出世间。所以我们只是了解事相，它是不能够出世间的啦。好，接下来翻到下一页咯。信解这些才具备世间正见，世间正见的那个智慧就叫世俗慧啦。四十慧，这个也是修学智慧的初步基础。初步基础，接下来就要谈到初世间正见了。初世间正见就会跟三法印做结合了，就是在谈三法印了。但是这样的三法印，到底跟我们前面谈的四相啊，前面谈的四谛的四相啊，缘起的事项到底有什么关系？就在这一段做说明了。所以这一段大家要比较注意一点喽，一闪神就过去了。这自然还是不能够了生死，因为它只有世间正见。但是没有世间正见，这个前面讲的世间正见还是在事项上喽，还在事项上。如果不了解这个，我们就不可能得到对这个法相的法性，就不可能达到，是吗？所以进步就要得到从这个现象当中呢，去得到初世间正见，初世间正见。要解脱生死，一定要更进一步知道，生死乃是烦恼而来，生死乃是烦恼而来。烦恼的根本在无明，这个还在，这个我们只是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还只是在事项上说，是吗？就像说，世间因果就是苦集，是吗？我们前面呢，世间正见喽，有善有恶，有业报，有前生有后世，有烦那是世间因果；有圣就是出世间因果。而根本在无明，无明其实对于诸法实相的不了解，诸法实相的不了解。因为不如实知，而对如就是诸法实相的不如实知，而起种种的执着。 有了这个执着之后，就会起什么？起种种错误的行为，就是不合理的。因为执妄执呢，就是对于实相的不了解，就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了解，不如实知，产生执着，产生执着，而这个执着就让我们引起我们的不合理的行动，不合理的行动，那错误的行动啊。而至于这个妄执啊，是以无明为本嘛，就是因为无明，因为无明才起种种的妄执，所以导致说这个无明为本的妄执，妄执主要是什么呢？无常执常，无我执我，不净执净，无乐执乐，就是常乐我见，我们说四颠倒就是这个咯。因为这个四颠倒妄执了，哎，就怎么起种种非法的行为，非法就不合理是吗？合理的就合法了，不合理的行为就造下什么无边的恶业了，感受什么生死的苦果。所以我们生死根就是这个无明为本的妄执，就是这个常乐我见四颠倒。因为根据这个佛说出三法印，一切诸行都是无常，我们在无常当中都认为有一个常，就是无常执常。诸法实在是没有我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诸法当中都会执着有一个我。所以会写的另外一面就是三法印的器证了，三法印的器物。三法印就是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净。如果配合四颠倒，我们可以加一个什么？诸受皆苦，那是法印了，是吗？但是我们说过了，如果谈三法印的话，那诸受皆苦是可以设在什么？诸行无常啊，诸行无常。因为苦啊，苦就是就可以设在无常了啊。我们一般说无常故苦是吗？哎，包括在形容五常当中啊，当中就有那个苦了，有那个苦是吗？我们以前都说过了嘛哈。那经典啊，经文当中啊，在形容那个无常啊，就有五常是吗？当中就有说到就有说到苦的这个面向了哈。所以一切世间的有为法啦，有为法如果在一切世间的有为法当中如实体证到念念生灭的无常性，因为诸行无常是吗？众缘和合的无我性，就是诸法无我。我们说那个诸法是通什么？有为法跟涅槃是吗？通有为法跟涅槃都是诸法无我，涅槃也是无我是吗？有也是无我，都无我。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把三法印啊用在观察，用在有为法上做观察，因为有为法是我们能够观察的嘛。涅槃极尽，我们现在能够观察到吗？涅槃我们现在是观察不到的啦。究竟实相我们是观察不到的。这样可以理解了齁。我们说亲证不到啦。我们的涅槃是在哪里观察？涅槃就是空性啦，空性涅槃就是空极性嘛。空性我们在哪里观察？还是在有为法啦。怎么观察？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既然是因缘所生法，它就不是自有自成，是吧？而不是自有自成，就是没有自性，因为自性就是自有自成，没有自性就是空，就是空即性。我们是这样来观察了，这样来观察涅槃，我们没有办法亲身体验涅槃的这样的观察了，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三法印，我们还是在就着有为法上来观察，就是在有为法上来观察它的法性啊，也可以说就是在有为法上来观察它的涅槃性。这个就是大圣跟声闻不同的地方了。这个也是三法印之所以能够成为三法印的地方了。好，主要 三法印就在念念生灭的无常性，就是无常性，就是在观察什么？念念生灭，就诸行无常，是吗？众缘和合的无我性，就诸法无我了哈，和合就没有我了，无我性。然后又能够通达一切希望不起，一切希望就是一切的有为法了，是吗？它不起，不起就是在观察它什么涅槃寂静印了，还是在有为法上观察它，观察它什么一切希望不起，就是不生了，无生了，就是这个无生，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一切希望不起的极灭性，极灭性是无生性了，没有实在的有，没有实在有。如果彻悟三法印，就是证入清净解脱的涅槃，这个才能够真正证入这个涅槃，就解脱咯，就解脱。所以啊，我们滞留在世间啊，颠倒生死，他根源就是不知道如实正信三法印啊，所以引起了三法印啊。所以这个三法印啊，可以说就是什么？一切因果事相的法性，一切因果事相的法性就是三法印。这个后文还会谈到啦，在导师不是这样说吗？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要跟一时相相应的三法印才是佛法的三法印啦。所以只是停留在法相的无常相、无我相、涅槃相，那个还不能够成为佛法的法印啦。因为我们只有停留在无常相的时候啊，其实一切万法，你这边看是无常相，那边看是常相啦。所以我们如果用只有用无常相来去破外道的常啊，外道也可以用外道的常来破我们的无常啦。因为这一面看是无常，那一面看就是常相啦。所以但是佛法的无常印为什么能够破外道的常呢？因为佛法的无常印不单单是在谈它的无常，而是在谈它的什么常性不可得，才幻现出这个无常相啦。所以不再说有一个无常，而在说常性不可得啦。这我们也常说过啦，只是这边要提醒一下。所以要真正的成为三法印，一定要跟一时相相应的那个三法印呢，那就要证悟到咯。如果要证悟到无常诸行无常印啦，要证悟到什么？无常性，就是常性不可得，无没有常性，没有常性他才能证悟咯，是吧？否则他就要次第了，次第了，无常相、无我相，是吗？无我相就离欲了，离欲就离烦恼，离烦恼就证到实相。所以那无常相为什么能够进入到无我印呢？无常印，次第的三法印，无常印就是无常相咯。为什么能够进到无我相？经过苦相，无我相就开始离欲了，离欲之后就烦恼减轻了，烦恼减轻离烦恼之后，他就能证到实相。证到实相之后，那个时候就知道啊，原来诸行无常印啊，不单单只是在讲无常相而已。他真个深刻的深意就是常性不可得，那就是什么？跟一时相应的三法印呢？这样可以理解了哈。他后面还会更深刻的说到了，这以前我们也说到，只是在这个时候顺便跟大家带到了哈。而一般的声闻的三法印就是次第的三法印啦，次第的三法印。至于三法印这个底下要更要跟什么四谛，我们前面有说到四谛的四相是吗？还有四谛的理性是吗？这里三法印就会牵涉到四谛的理性了哈。关于这个，在北方的印度北方呢，有部学派的哈。有广泛的论述，严密的组织。所以有部虽然是广说一切法相事相是吗？如是就是自相、共相、因相、果相等等的那相，重视在这个。但是要真正要去证悟的，还是观四谛十六行相。观四谛要证到实相，要观四谛的十六行相。十六行相就是共相。就是那共相，才能得以次第的悟入了。要观十六形象， 观十六形象啊，苦集灭道，没地有四个形象，组合起来就是十六形象。各位，这是在注脚放了很多，各位去看它。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提的呢，就是苦地的形象，就是苦地形象就是无常、苦、无我、空、无我，就这四个形象。所以我们说四谛都要如实知，是吗？四谛都要如实知，而苦谛就是要知苦集灭道。佛陀苦集灭道有三转，是吗？先第一转就要知苦集灭道，第二转呢就要还要再知苦，还要断集正灭修道，是吗？第二轮转还是要知苦，第一转呢就是要知苦知集知灭知道，第二次呢要知道苦，那集呢不单单要知，而且要断；灭呢不单单要知，而且要正，是吗？道不单单要知，而且要修，而且要修。所以最重要就是要知苦，苦要怎么样知它呢？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就是四谛十六形象的那个苦谛。知道无常、苦、空、无我，那个我们就知道实相了，就一切法的实相。从这个知道，我们才能够断集啦，才有可能断集。否则，如果不如实知苦，不能够骗知苦，我们如何断集呀？我们都认为有常乐我净啊，我如何能够断集？常乐我净就是妄执啊，无明为本的妄执，妄执出来一切的行为都不对，就爱行喽，贪嗔痴行为都不对。我们以前也说过喽，无明跟爱啊，无明跟爱结系，哪一个比较接近行啊？爱啊，爱恨情仇是吗？爱起来就一切哈、哦、不合理的行为都出来是吗？那爱行呢？无明如果相对来说，都相对来说，无明叫无明为本的妄执啊，根本妄执是吗？贪就常乐我见了，常乐我见就这个喽。有这样的话，妄执有这样的无明，那起的那个贪嗔痴就显出来了。这个我们要去体会哦，去体会的。我们在贪嗔痴的时候。就是这样才行出来，但是在贪嗔痴当中哦，有它的根源是什么？哎，就是那妄执啊，常乐我见。但我们去观察我们自己，这样我们才会在对治我们的爱行的时候啊，不合理的行为的时候，贪嗔痴表现出来的那些、啊，哎，我们知道、啊，哎，有更深的那一部分，哎，至少我们现在就可以，哎，去虽然观察不清楚是吗？但是我们隐隐约约我们就会知道。那就要配合咯，所以这个不是只是在理论上的说明咯，在跟我们修行上都很有关系的。你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吗？这个就可以跟那个三法印啊，就是一切事相的因果事相的理性三法印。虽然次第的三法印它是从相上下手是吗？但是它相上下手就是从妄相啦、啊、妄相无常相啦、啊、就生灭相是吗？生灭相。但是它的究竟义还是指向什么？实相，实相就是空寂性，就是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我的实在性不可得，常的实在性不可得，还有生的实在性不可得，生的实在性不可得，就是有的实在性不可得，就是不是实在的有了。这个是希望讲这些，其实都是在跟各位复习咯，是吗？这以前都说过了。以前也一直在说了，只是在就着现在这里我们还在说它了。希望各位能够一次兴起，一次一次的兴起，能够加深它的印象了。等一下还是会收到了。好了，谈到这里我们翻到下一页。这里的这关于注脚这一部分呢， 有时间有因缘，各位就看一下咯，如果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就先放下咯，等到以后咯，等到有因缘大家各位程度高，或者以后啊脑筋比较清楚的时候，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再看咯，说不定就会有会了解，这些了解之后就对于我们的就会很明晰啦，更明晰的看到。而且那些注脚啊，可能为什么会 放这么多呢，就是有时候导师在这一面说，有时候导师在那一面说啦，帮各位啦把它收集在一起啦齁。所以齁，如果造成各位的困扰的时候齁，各位要相信啦，我是发自己好心啦，不是恶意要让故意让大家搞得头脑胀啦，不是这样啦齁。不过刚开始我们在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可能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现象出来啦齁。不过如果大家不用急着一时就要看懂它啦，如果有因缘再看看，或者以后大家因为大家上了很多课嘛，说不定哪一天在看的时候就能够去贯通它了，那时候就会帮助到大家咯，因为这个还是导师的文嘛齁，会帮助大家更深刻的了解导师所要表达的意思啦齁，就是导师对于佛法的诠释啦齁，会更了解它啦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不过在各个学派当中，我们刚才前面说到的是次第，就是次第见道啦，就是见次第得道的嘛齁。但是在各个学派当中，修正的方法有顿悟跟见悟的两大主张啦。如上面所说的，这个就有部咯，就是逐次的修正十六行观，那是见悟啦。要先见苦，然后再见集，再见灭，再见道嘛齁。但是如果是顿悟的，他就不分次第了，但是他还是在观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还是在观察什么无常、苦、空、无我等观慧啦，还是在观察这个，不败都还在观察这个，重要是见灭得到的，他还是在观察这个，还是从苦下手，从无常入门，还是从无常入门，只是他观察，他认为观察到这些还不是在见道，不是还没有见真理了，还没有见道。而什么是在见呢？就是要悟入极灭性的时候，就是这个才是要见道，要见灭得道，要见灭得道。所以在有部次第见地，就是见次第得道的那个是次第见，所以他见苦地的时候，那个算已经什么见真理的了，亲证真理的了。但是如果证就是顿悟的呢，见灭得到啊，见苦就是前面的见那些呢，还不是真正的能够断烦恼的，要在观察无常苦空无我的过程当中，这个还是要观察，但是这个还没有真正的见地，因为这一派呢，他认为见地要见灭地，他才是证入真正的法性了哈。所以他会认为前面的见苦集灭道，有部那见苦集灭道，他这样还是在过程，而等到经过这个之后，因为顿悟的还是要见，还是要观察四谛啊，不管都还是要观察四谛啊，还是要观察四谛。但是顿悟的这一派，他认为观察四谛四相，纵然你观察灭地的那个还是属于四相，认为他虽然在有部他认为共相已经见到真理的，已经见到四谛的那个地理的，但在顿见的这一派呢，他认为这个还不是，他还不是最高的共相。最高共相是什么？涅槃即净印，就是甚深法性的这一部分呢。见灭得道跟见次第得道又有这两派的不同了。但是不管怎样，这两派都要观什么次第，都要观什么无常苦空无我，都是从无常入门的声闻的观法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现在总结了了。总结，总之三圣共会的要义，一方面是地观 一切因果事相，另一方面是证悟无常无我即灭空性。所以无常无我即灭空性，各位就可以知道那个是什么因果事相的什么理性啊，因果事相的理性。所以呢，我们在观察四谛，在观察缘起啊的这个事相啊，一定要在这个事相观察到它的理性，它的理性就是三法印的。而三法印之所以能够成为理性，它就是跟一切一时相应的一切法空一性相应的三法印的。这样的三法印才是佛法的三法印。这节课这个那果汁是最浓的果汁是吗？很浓的果汁。不好喝是吗？不过这个都是一直在跟，其实这个都是前面都以前在共修过程当中都已经都在说这些了。这只是替大家齁，大家再欣喜一次了齁。所以大家如果听得快的时候，其实各位回去还要再一直在欣喜才有可能。其实佛法要就是这个咯。就是已经在跟各位在收摄咯。一切一切一切的法相啊，绝对没有离开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一切一切的法。没有离开有情，说一切一切的法。一切一切的法的法性呢，三法印。那三法印不离开一时相应，一时相应就是空寂性。佛法根论也在说这个，十章，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还是在做这些咯。希望大家要一次一次的去熟悉它。今天听到虽然不太熟悉，各位一定有能力回去自己再进去，一定有能力去看它，不会像第一次听到这样。这个在后面再谈到大圣不共会的大圣的关键那一部分，还是会谈到这里，再更清楚再做这边的检责了哈。但是这里底下要谈到的，我们刚才说到喽，声闻都谈到都要观察喽，三法印都要了解喽。但是声闻主要就是刚才说到都要观察什么无常、苦、空、无我都要观察喽。声闻最主要的声闻，因为在佛陀在阿含经当中，对于声闻弟子的一般的声闻弟子，主要的就是次第的三法印呐，次第的三法印。一般的声闻弟子，就次第的三法印，就主要在次第的三法印，就是对三法印有差别相，差别相嘛，差别相主要就在相上下手的，所以它主要是从无常入门。接下来就要谈这个了。经中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以生灭故，即灭无乐。那这样我们先来解释这诸行无常就是无常印喽。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就是生生灭灭的法，是生以生灭故，即灭无乐。以生灭故可以这样来理解喽。生灭法，生灭法又以生灭故是吗？前面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是生生灭灭的，因为我们说无常就是生灭嘛，生灭灭生，生灭灭生，这样的无常相，以生灭故，以生生必灭，以生会灭，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以生灭故，那终是在灭，终是在灭，就是无常灭，因为生必灭嘛，生必灭，无常灭，无常灭就真如即灭，以即灭为乐了。所以这个是以无常门入哦。我们刚才说到有见四谛得道，还有见灭得道是吗？见灭得道现在的南传就是见灭得道的，见灭得道。那虽然是见灭得道，他还是从无常门入。他在观也是观四谛，观四谛，观缘起，也观什么三法印。是吧？无常、无我、涅槃，但是他的入门是从什么入啊？无常。所以看他们十六观智是吗？十六观智先知道缘起是吗？分别了，分别就是色法、心法等嘛，是吗？色法、心法就是名色法了，缘起、名色法等等。到后来呢，观察什么生灭是吗？生灭， 生灭生灭，然后再净观就观灭相灭相灭相，什么生灭相也是生灭相，灭相也是灭相，从相上下手。它无常灭，无常灭，那就是什么无常门住，无常门住，这样可以理解吗？它也是无常门住，而无常门观察无常，观察灭，从无生灭生灭观察灭的时候，它就起什么恐怖，恐怖啊！如果现在男团就是什么怎么讲，悚惧感是吗？悚惧感就恐怖，就是生死的恐怖。哦，原来都是不可保现的，厌离。他知道苦，但是他厌离苦，厌离苦啊，然后就顺向涅槃了。啊，等到了灭啊，观察灭灭灭灭，哦，他就因为无常灭啊，无常灭，嗯，无常灭，然后就证入即灭，证入即灭。他从相到现，从无常入门，所以他知道苦，他是厌离苦。厌离苦的，嗯，悚惧苦的啊，这样了。那大圣呢？知不知道这个苦啊？知道，但是大圣不从无常门入，从无我门入、空门入，知道苦，但是他知道什么？苦性不可得，苦性不可得。所以他知道苦，也知道苦，但是他明苦，不是厌苦，明苦，非明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从无常门入跟无我门入、空门入是不一样的喽。有大圣的空位跟声闻的空位，所以声闻的也是见灭得到，大圣也是见灭得到，见空得到没有问题。但是声闻的呢，一样，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喽，见灭得到难传，见灭得到还是从无常门入。哎，这个我们要理解的非常清楚哦，这样我们对于整个的观法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嗯，好，翻到下一页。这样的话就从无从是生灭法是吗？以生灭故，生灭故就以即灭为乐，所以悟到即灭不起的如实现了。诶，导师，我刚才是举南传是吗？导师举中国禅宗，中国禅宗呢把即灭为乐改成即灭现前了，是这个即灭现前。所以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先观法性的刹那生灭，进而悟入什么如如不起、如如无起无灭的即灭性，两者意义极为相近。所以咯我们看到，嗯，所以禅宗啦，禅宗，嗯，相对来讲，嗯，各位可以理解啦。虽然在谈，它还是从这一门入咯，比较属于一种急求，急求这一门。男团也急求是吗？你看咯，藏团也在急求咯。后面再记住，我们就对观察这个了。到底要什么门来住？哎，我们要修学佛法，我们假设我们要修学菩萨行，到底要用什么门来住啊？啊，注意喽，对不对？这里我们只是在观察到喽，就是从无常门入，主要是厌离喽。无常就开始厌离是吗？厌离就接下来无常苦啊，苦又更厌离了。嗯，这等等的有这样不同了哈。啊，接下来就要说到大圣不共会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跟三乘共会更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更清楚了齁。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